了凡四训大义。尊敬的诸位法师慈悲，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德慈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很高兴我们有这个因缘跟大家来探讨幸福人生的秘诀那么我们的主题呢是跟大家讨论了凡四训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跟大家讨论这个了凡四训的大义那么我们师父呢在了凡四训这本书呢他整理一个表解所以我们大家都有看到这个表解那么这个表解呢是了凡四训里面的我们讲的这个纲领原则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来一起探讨在很短的时间把了凡四训的重点它的精华跟大家做一个讨论那么也借这个机会来启发我们对了凡四训的兴趣希望能够大家研究了凡四训的这个热情可以从这个大义来提起让我们更深入来研究了凡四训那么我们在这个星期以及下星期我们晚上呢也会继续的讨论这个了凡四训的序文因为在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读书会就是专门研究了凡四训所以基本上呢把了凡四训的内容从头到尾我们做一个讨论但是呢这个续分的部分我们那时候呢就讲到等到把了凡四训这个讨论完毕以后来再做一个深入的研究所以呢这个晚上我们有读书会如果有兴趣的同修呢也可以来参与讨论因为这个续分呢是非常重要的等于是了凡四训的玄义所以这里面的理论这个重点都在续分里面会给我们讨论到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个因缘等于是白天呢我们做一个大概的介绍了凡四训晚上呢我们就讨论这个玄义的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这个了凡四训的这个表解我们来看看研究了凡四训的大义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讲演的缘起讲演的缘起这个讲到自行自行就是我们自己修行了凡四训真的是改造自己的命运所以能够远离忧怖妄想为入佛之后基所以了凡四训呢这一部书确实是可以在我们今天呢所谓的这个世间呢在佛法讲叫五浊恶世那么每一个人也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世间呢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污浊所谓人心不善也就是现在 这个整个社会人心呢不好造作十二业非常的严重那么甚至于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些灾难呢都非常频繁的发生所以我们真正感受到在这个世间呢充满了忧怖也就是烦恼恐怖那么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种种的妄想那么这些妄想当然就是我们所谓的想过去想现在还有想未来那么这些让我们感受到的心里面的这些忧惧恐怖妄想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看破放下真正能够得到心地的清净那了凡四训呢确实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这是修行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印光大师那么他对于这本书呢特别的推崇就是把它当作我们修行入佛门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那么劝他呢劝他就是呢我们讲到以此来弘扬帮助一切众生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师父提到他讲到他的同事叫刘渊武全家例行改造命运这是我们师父有一个同事因为我们师父当时他是个军人那么他上班他一个同事就是遭遇到我们今天讲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家庭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那么遇到这些不幸呢如果像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人家度过这个困难解决人家的问题呢我们师父就送他一本了凡四训教他呢怎么样来依教奉行结果呢他真的全家都行善都断恶都依教奉行最后他的命运真的改变了他的儿女后来都非常有出息家道非常的兴旺所以确确实实是救了整个家庭改造了全家的命运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自己自行化他其实这一部了凡四训就很足够当我们在这个世间想要得到世间呢一切呢都得到幸福美满快乐就是得到这个世间我们讲到命运改造到最圆满最究竟在这个世间呢就是了凡四训就能做到那当然如果要谈到出世间那就是要靠无量寿经我们要念佛要能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退圆满成佛那以了凡四训做基础加上念佛加上无量寿经我们就可以做得到所以但是在这个世间的我们讲这个福报富贵得到圆满那就是了凡四训就能够来完成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印祖的启示这个地方那我们一个学佛的弟子看到这个世间这些灾难这个灾难真的是没有停止从以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灾难一直到现在没有感觉到这个灾难有平息的这个迹象越来越多你看最近中国也发生这个水灾这个四川 啊，这个过去啊还发生的地震，现在又发生水灾，啊，这个水灾呢非常严重，啊，那么这些地方呢，过去我们都曾经去过的，啊，现在呢很多都被毁掉了，啊，这非常啊遗憾啊，非常可惜，啊，那么加上还有很多的啊这个人祸啊，所以现在不只是天灾啊，还有人祸，啊。所以随时随地啊，这些啊，我们讲啊，无常啊，啊，都会随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啊，那今天我们佛弟子啊，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所以印光大师呢，他距离我们的时间呢、啊、比较近，啊，他是出现在民国初年。啊，清末明初啊，清末明初啊，啊，所以啊，距离我们这个时代啊不太远，大概啊半个世纪以前的人啊。那么他是佛门的高僧，也是我们净土中的一代的宗师啊，一代的祖师啊。那么他老人家在一生啊啊，真正啊做了很多啊弘扬佛法。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啊，令我们非常敬佩，啊，所以这是我们啊近代所谓的三大高僧之一，啊啊，没有人啊不赞叹，啊啊不敬佩的。可是呢，老法师呢是山西人，啊，这个山西人呢、啊、讲话啊口音很重，啊，所以在讲经弘法的方面呢。他的语言啊变成障碍啊，讲话呢啊很多人都听不懂啊，所以他老人家呢啊实在没办法啊，这个弘法利生呢这个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你讲话没人听得懂啊，那如果还要翻译啊那也很麻烦啊，所以呢后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老人家就用什么啊用文字在弘法，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印光大师的全集，就是啊，用文字啊来啊帮助啊教化一切众生。所以呢，他一生当中啊，这个讲经说法啊，好像呢啊只有两次啊。第一次呢，就是呀 啊他呢啊在这个定海。那么去讲经啊，那么讲经呢啊，结果呢这个啊，据说是啊啊，刚开始听经的人还不少啊啊，这个第二天呢便少一半啊，到第三天呢，哎就啊越来越少啊，最后一天变成剩下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呢啊，这个结束以后啊，印光大师就啊很赞叹他。说很难得啊啊，这么多天来啊，你看听经的人越少啊，那你能够坚持每天都到啊啊啊，这个啊很难得啊。结果这个人这样讲说，我因为要关门呐、啊，没办法，我一定要听嘛，听到完啊啊，所以啊，后来印光大师就想到很难啊，口音太重了，没有人听得懂啊，所以呢，他就啊放弃这个啊用啊这个讲经说法的。方式来度众，啊啊，后来呢啊就用文字啊写书信啊，人家有问题啊写信啊，他给他回答啊，这个也是非常好。所以弘法利生呢，不一定啊说用讲经说法的啊，你用写文章的啊，你用啊很多种方式啊都可以利益众生啊啊。那么像现在呢啊，我们呢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帮助众生啊，利益众生就更方便了啊。换句话说，你不一定自己会讲啊。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制作啊，很多这些啊科技的啊这些弘法的啊这些法宝啊，我们要跟上这个时代啊。你像用网络啦啊啊，这个就很方便啊。像我们师父呢，天天呢啊都讲经说法啊，而且对象都是全世界。啊，而且都是即时的啊， 现在呢啊，你看呢，你要啊当场啊听到我们师父讲经也可以，或者是呢啊你可以听呢他当天啊他有反复啊播放啊，这个都很好，很方便啊，所以等于这一天里面呢，我们都可以听到师父最新的讲经说法啊，而且现在的手机啊，现在的平板啊，你看呢，随时随地的啊，拿在手上都可以听经啊，都可以闻法啊。那如果有的人呢啊，觉得啊我这个听经闻法要更方便，那最近我们也做这种播经机啊，这个我们同修有兴趣啊，我们这边都有啊，结缘啊，这个播经机啊，我也顺便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啊。啊，这个播经机呢，这是我们啊经过改良啊，我们自己啊研发设计啊，那么这个播经机呢啊，这个可以当作念佛机啊，所以呢平常啊不听经就可以听念佛啊那么啊这个我们都用卡啊，就是插这个 SD 卡啊，所以 SD 卡呢啊，你看呢那个小啊，不像我们以前呢、啊、那个光碟要一堆啊一大套。啊，现在只要一个卡，所有的这个经啊，哎，就放在这卡里面啊，很方便啊。然后呢，它是带有喇叭啊，随时随地走到哪里一开呢就可以听经啊，所以呢也不用看啊。有时候呢没有时间看，没有机会看，用听的啊，一边做事还一边听经啊，很方便啊。那么这个卡呢啊，我们现在也把这个经啊，各种经啊，我们师父所讲的。啊，都做出来啊，所以你想要听什么经通通有啊，这个卡插下去都可以听啊，听到哪里哎啊关掉了啊，关掉呢再打开，又从啊这个啊停的地方呢又开始啊，还可以选取啊，你要选第几集啊，按这个号码都可以选啊，所以呢啊这个是我们呢在啊这个科技方面呢啊，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呢有这么大的福报啊！现在听经闻法啊，真的可以不中断啊，可以天天呢来学习啊，这也是我们现在人才有的福报啊！啊，古人没有啊，古人如果听到有这种啊，羡慕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呢应该要好好的啊，把握这个机缘啊，好好的听经，好好的闻法啊。那像我的话呢？啊，我本身呢，啊，我又加上一个耳机，这个耳机呢，啊，又是无线的，现在这种都很普遍，啊，那插在这个播经机上，啊，我走到哪里我就听到哪里，啊一边呢，啊，做什么事情啊，一边可以听，啊，也不用把这个机器带着，啊，只要挂个耳机就可以了，啊，现在呢更方便，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啊，照啊这个因缘这么具足了哈。啊，我们呢没有这个理由说呢，哎呀，我没有时间听经啊，没有时间来学习啊，所以呢啊，我们自己啊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啊，因为呢多听经啊真的慢慢呢、啊、慢慢明白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对于这个真相啊越清楚越明白，我们前面讲到啊这个忧怖妄想啊就会减少啊，人呢心呢、啊、会清净。会啊法喜啊，会很快乐啊，所以你问啊人怎么快乐的呢啊，没有这些妄想烦恼忧怖恐惧他就快乐了，他就欢喜了啊。那么人为什么会有烦恼会有痛苦，都是啊天天在那边想啊打妄想啊，所以这些都是想出来的啊。那么为什么会打妄想呢？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如果你知道这个真相啊，一切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吗？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吗？啊，所以你打妄想，想了半天啊，也不能实现，啊，也是假的，那你还要想它做什么？啊，那白想嘛，啊，所以放下，啊，放下反而呢，哎，我们今天讲心想事成，啊，你想要什么？还会得什么？哎，这反而是啊，跟我们呢，哎，这个常识里面所了解的完全相反了。啊，所以世间人啊，天天打妄想，想了半天呢，哎，都是啊，命里面有的才得到，啊，命里面没有，想半天也得不到，啊， 所以你说呢，多么冤枉啊！啊，那今天的释迦牟尼佛他没有教我们打妄想，他教我们要怎么得到呢？哎，教你放下就得到。啊，这个有一点啊不容易理解啊，这放下怎么得到呢？啊，其实哈、啊，我们的自信、真心本性里头啊，圆圆满满啊，什么都具足的啊。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办法现前，没有办法得到呢，就是天天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教我们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自信啊，万德万能、无量的相好庄严呢啊，通通都现前，通通都得到啊。所以你看看呢，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方法，这才是正确的。他没有教我们天天打妄想啊，啊，天天打妄想啊，什么都得不到的，啊，所以我们听释迦牟尼佛的话就没错了，啊，释迦牟尼佛不会骗人的嘛，啊，释迦牟尼佛教我们啊持五戒啊不可以打妄语，那他怎么可能还会骗人家呢？啊，那骗人也要有个目的呀、啊，啊，有个需要啊，啊，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有什么需求啊？啊，有要不要我们投票给他？也不需要，所以你想想，他骗我们做什么？啊，不需要，啊，所以他是一副真诚的慈悲心，啊，那么为了救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啊，所以把这些道理方法啊来啊教导我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的保佑啊，对我们的加持啊，啊。但是这当中呢，必须要有缘分呐、啊，啊，佛经里面常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啊，那么如果没有缘的啊，没有缘就是听的啊，他也不相信，也不接受的，啊，释迦牟尼佛对他也无可奈何啊，所以必须要有缘，啊，那什么叫有缘呢？哎，听的肯相信，肯接受，肯依教奉行，那就有缘分呐、啊，那你就可以得到真正幸福美满快乐，你真正能够心想事成了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印光大师啊，那么他老人家呢啊，受到啊这个啊佛教界啊，乃至一般呢啊，我们啊一般人呢都很赞叹的啊，很推崇的啊，大家都很尊敬的啊。那么你看呢，印光大师，他这一生里面啊，他印了很多书啊，他办了一个弘化社，就是专门呢、啊、我们今天讲啊流通这个佛经的流通处啊，专门印经，专门流通啊。那么这里说呢，他进行受啊竭力提倡印送数百万册啊，在他所印送的经书法宝里面啊，就是三样东西他印的最多，就是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以及安世全书啊。昨天我们有一个中国啊上海来的同修啊，昨天呢跟我在聊啊，他昨天呢啊，跟我讲他最近呢、啊、请了一部《安世全书》，他看得非常感动啊。这里面讲到这个杀业啊，这个轮回转世这个事情，他看得啊这个啊体会很深啊，受到很大的震撼啊。这个是啊，这个《安世全书》啊啊，这个书呢很好啊，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好好去看啊。那么现在呢啊，这些啊内容啊啊都不是很深啊啊，我们现在人还看得懂啊啊，所以呢啊这些书呢啊都是至关紧要的啊。所以印光大师呢，你看呢，他印啊这个三本书啊，分量最多啊啊。那么感应篇汇编呢，是啊自古以来人家所谓啊啊号称啊是第一善书啊，第一善书。所以像这些善书啊啊，我们现代人呢、啊、可能啊啊都没有去很留意啊。这次我们在法国啊，我们在 联合国办活动，结果我们遇到一个法国这个就是汉学中心这个成立好像有一两百年了，是欧洲历史最久的专门研究汉学的这个中心。那么这个汉学院呢，那么这个教授他呢拿了一本书送给我们师父就是中国所有的善书全部翻成法文结果我们师父呢全部把它买下来，买了大概有五六百册准备呢送给这个看法文的喜欢这个对法文看得懂的这些西方这些人让他们呢了解你看呢中国的善书它收集起来全部翻成法文人家对这个中国的这些善书非常有兴趣非常有研究反而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些书所以这些呢让我们师父非常赞叹所以像印光大师这都是高僧大德特别给我们选出这三本书所有善书里面的第一善书那么从这个版权业我们师父曾经在香港佛教图书馆看到这个弘化社的这个印出来的这些书这三本书大概估计这三本书印送的分量超过三百万册所以我们师父看得非常惊讶你看他是一个佛教高僧对佛教的经典是非常深入甚至他是净土宗的祖师结果他对于佛教的经论乃至于净土宗的这个典籍都没有印这么多为什么这三本书他能够大量印行流通达到三百万册那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书呢可以挽救现在的劫难也就是呢今天这个灾难你用什么方法都解决不了什么政治军事科技全部都解决不了甚至于我们今天讲佛法很好佛法可以解决佛法虽然好来不及了时间真的来不及了佛教的经典这么深大经大论太深了懂的人太少了那依照佛法修学的人那就更少了可是这三样东西非常通俗人人大家呢都比较容易接受都能够看得懂所以确实这是我们怎样讲救急这个急难现在好像这个药这三帖药是救急的可以救度眼前的灾难那么我们师父呢曾经看过这个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预言家叫做 Nostradamus 他的这个书写到这个Nostradamus 的预言的这个全集包括他的传记我们师父曾经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研究那么研究以后我们师父才恍然大悟这个 Nostradamus 是什么样人物呢就相当于了凡四训里面讲的孔先生他很会算命我们今天讲算命算得很高明很准是一个博学多闻甚至我们讲上通天文下通地理这个星象这个天文学通通都懂所以他这个预言这个很多呢这些推论都相当的正确但是呢他的这个预言是只知道这个现象会发生 可是不知道啊怎么去化解这个灾难，他不懂啊。最后他把这些事情啊全部推给上帝啊，说呢啊这些呢都是因为啊世间这些人造作了罪业啊，违背上帝的意思，现在上帝发脾气了，要惩罚众生。这是呢最后呢啊他们呢就全部推给上帝，上帝的惩罚啊。所以呢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啊这个 Nostradamus 啊，他这个书啊虽然他可以预言，但是他不知道原因呢是怎么造成。可是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体会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那就比西洋啊这些文化就高明太多了啊。所以西方人现在开始往东方来学习啊，来探讨啊东方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这是正确的方向啊。尤其你看印光大师啊啊宣扬这三本书的用心啊，真的这就是真正可以挽救世界挽救这个灾难的啊这个方法啊。所以啊我们师父说呢啊现在呢啊我们就把了凡四训啊来弘扬啊，尤其把它翻成了这个各国的文字来向世界流通啊，这个功德啊很大啊，我们应该努力啊来做这一桩事情啊。那么目前呢我们啊所知道的啊，我们这个了凡四训有翻成英文版啊，好像也有日文版啊，那当然希望啊还有更多的这个语言能够翻译出来，利益啊更多的众生啊啊。所以啊这个是啊我们真正啊啊做一个亡羊补牢的工作啊。过去呢啊没有人去提倡啊，印光大师提倡，现在我们呢接着继续努力提倡，再把它进一步的翻成各国语言啊，尽心尽力去做啊。所以让大家真正啊啊了解到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样才有办法我们自己来救自己，也怎么样知道如何来帮助一切众生啊。所以呢这个啊大纲呢啊，你看这个印主的这个啊开示啊这个启示啊，所以让我们呢悟知三书乃事出事学必具因机啊。所以这三本书啊不但呢啊我们要弘扬啊挽救劫难，其实啊它是事出世间啊修行成就啊必须要具备的啊真因啊真正的基础啊。那么这个了凡四训呢这个地方这个表解啊，那么是把整个四训啊啊它这个宗旨啊啊我们师父呢啊做一个很简单的啊一个介绍啊一个整理啊纲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纲领里面呢大概了解到了凡四训啊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四训呢啊，是袁了凡先生对他儿子的教诲啊，教他儿子怎么做人，怎么处事啊，怎么样消除灾难啊，怎么样啊啊来积福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啊，要有福啊啊，中国人很重视这个福啊，希望五福临门呢啊，每一个人都希望有福报嘛啊，五福临门啊。啊，那怎么样才会有福呢？哎，了凡四训呢，就是教我们呢积福的方法啊。所以在中国历代啊，用这些话来勉励下一代的人也非常之多，不只是了凡先生一个人啊。你看这个，我们还有什么朱子家训呢？啊，很多很多这些啊，这个家训之类的啊。那了凡先生这篇文章啊。因为是了凡先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佛教里面的一些高僧大德就替他宣扬啊，因为这里面啊啊还跟佛教有关系的啊啊。特别呢，你看了凡四训里面啊，他还提倡要吃素 啊、哦，很重要啊、哦。那么你看呢，他还啊、念这个啊、我们看这个念咒啊啊、他这个咒语啊啊、这个跟我们佛法的修行啊都相应的啊、他念准提咒啊、我们是念阿弥陀佛啊、其实啊啊、意思都很接近啊、修行方面呢啊、我们看到啊、因为呢啊、他是一个啊、世间人，还要完成一个世间的啊、他的一个啊、责任啊、所以他必须啊啊、把这个世间的这个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些呢通通做得很圆满啊、那么这个圆满呢也真正帮助我们将来成为出世间的啊、一个根基啊、所以啊、这个对于我们啊、佛法在这个世间的弘扬啊有很大的啊、帮助啊、所以啊、特别是印光大师啊啊、他就非常的啊、赞叹啊、也非常的提倡啊、所以、啊、他一号召啊、一发起啊、那么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啊、流通量啊、对整个社会啊、对后代造成很大的影响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像了凡先生这一种修学得到成就改造命运的，自古以来其实也是很多很多啊、我们看到历史上的这些传记啊，啊，我们看到很多啊，也都是啊啊，真正啊依照这个理论方法来修学的人，改造命运啊，非常明显的啊，所以让我们真正明白啊，这个了凡四训啊，确实是一个共通的。我们今天讲怎么样得到幸福、美满、快乐，改造我们自己的命运，一个原理原则。好，那么这个四篇的文章啊啊，它这个宗旨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啊，它呢第一个啊，我们这一篇啊啊，它这个四训宗旨，我们看第二页哈 啊, 啊，最上面呢就是四训的宗旨啊啊，它把这个啊四篇文章的宗旨分成两个啊段落啊。第一个段落就是总是啊，第二叫做别名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总是啊，总是是在第一页啊。那么这是呢，先总说啊，总说呢，总是就总说啊，先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啊，也就是这个小册子，总而言之啊，是给我们说明一个因果的道理啊，也就是让我们读了以后啊，我们就会深信因果啊。那么一开始呢，你看呢，他讲到什么人跟事啊，在这个世间就是人跟事啊。那么人有定数，事呢也有定数啊，所以呢，这个定数啊，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命运啊，所以人有命运，什么事情的发生啊，也是有命运的啊。那么，而且这个命运啊，确实是能够推算出来的啊。所以你看看呢啊，这个古人呐 啊, 啊，不管是啊在中国啦啊，在啊这个西洋啊啊，你看这个看相算命的。啊，也是到处啊都很普遍啊，乃至于你看中国人讲什么看风水啊，现在连西方人也喜欢看风水，哈哈啊，他们也很重视啊啊，所以啊，你看以前呢 啊, 啊，我们也知道有一个人啊，我们也认识啊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啊、替啊以前的这个美国总统啊雷根总统啊看过他的啊办公室。啊，雷根总统还请人看风水的，呵呵啊啊，看这个椅子啊，桌子要怎么摆，呵呵啊，你看看呢，这个看相算命看风水啊啊，你看呢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啊都很有兴趣啊，乃是以占卜，很多西方也有占卜啊啊，甚至很多很灵验的 啊, 啊，所以这些呢啊都是啊每一个人啊都很想要了解到的。啊，那么这些呢，通通都可以算得出来，是有定数的，啊啊，那么 在这个地方呢，啊，我们啊看到啊这个了凡先生啊，他遇到的第一个跟他看相算命的就是孔先生啊，但是后来呢啊遇到了云谷禅师啊，那云谷禅师所讲的那才是真正的真理啊啊，所以啊这里面呢啊我们看到云谷禅师讲的是最有道理的，我们呢也采取他的这个教诲啊，那么他在这个教诲里面呢给我们讲到啊，这底下啊告诉我们这个命运的真相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定数是什么，是迷迷的才有啊，这个迷啊啊就有定数啊，那旁边呢的悟了，夸虎里面悟了，觉悟了就没有了，就无了啊。所以你所谓的命运到底有没有，哎，你看这个表就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有没有就在觉跟迷啊，觉悟了没有了。所以那个看相算命的人其实啊他也知道，他不给那个修行的人看为什么呢？根本看不准啊，你今天给他看他明天就改了啊，天天在改，天天在变，那怎么能算得出来呢？啊，因为天天在修啊，这什么觉悟的人，天天会变，啊，迷惑颠倒的人他不变，那算得出来，啊，所以这里面呢，啊，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啊，迷的人是什么人呢？迷的人是凡夫啦，啊，那凡夫呢，啊，这个有分哦，有六道的凡夫，啊。还有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那也算凡夫哎，啊，所以佛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啊，这个六道啊，它是一个界限啊。我们一般讲六道就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啊，这个凡夫叫什么？叫内凡啊，里面的啊，内就里面的内凡啊，六道里面的凡夫。那么六道外面呢啊还有啊声闻啊，声闻啊就是我们什么小乘的啊，这个声闻啊，这个修行人啊啊，缘觉啊，菩萨佛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十法界里面的，他还没有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他还是凡夫，这个叫什么，叫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那六道外面的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是圣人呢，怎么变成凡夫啦？啊，所以呢，啊，以大乘经典的标准来看，啊，什么人才是真正的圣人？那必须要超过十法界。如果没有超过十法界呢，那就不算真的圣人了。所以这个大乘啊，佛法的标准呢更高啊。那么我们通常称呢啊，像这个声闻缘觉啊啊，就是阿罗汉啊、辟支佛啊啊，他们这种圣人叫小圣，小圣人啊，不是大圣人啊，因为他能够超越啊六道轮回，这不错啦，这比我们凡夫高明太多啦啊。但是呢，他还不能超越十法界啊。所以他算小圣人，如果呢超越十法界了，那才是真正的大圣人啊。那么真正的大圣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啊，破了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的，至少是这个程度啊。那这个啊，破无名啊啊，无名有四十一品啊。啊，你看这个一真法界里面还有分呢啊，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啊，到了这四十一个阶级啊，你看看呢，这个无明啊，四十一品都破尽了，那才叫真正圆满成佛。所以这个成佛还不容易呢，啊，你看呢，这个阿罗汉啊，离这个成佛还远呢，啊，要进到一真法界，啊，一真法界还有四十一个阶级，啊，我们一般呢称这个像六祖慧能大师啊，这个禅宗的啊第六代的祖师。六祖慧能大师，那他是真正的圣人 啊，他至少破了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啊，这不是普通的小圣人，啊，所以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佛把这些事情啊给我们讲很清楚、很明白。那么我们凡夫呢，在六道啊，啊，我们算是迷惑的、迷惑颠倒的，啊，其实四圣法界也是迷惑颠倒，也还没有真正觉悟，啊，那今天讲到迷跟觉悟，它的标准是什么？啊，这个地方的标准呢，啊，就是见性，啊，我们说的明心见性，这才叫真正的悟啊。没有明心见性啊，那都还是在迷里面。所以呢，这个迷呢，就会落在数量里面。那换句话说，我们的命运啊，不用说一生了，高明的人生生世世，我们的命运他都知道啊。今天如果遇到佛啊，遇到这些大菩萨啊，他都知道生生世世哦。连小圣啊，阿罗汉呢也有这个能力哦，啊，但是阿罗汉的能力呢啊比较有限啊。在佛经上讲啊，这个阿罗汉呢，啊，能够知道一个人的过去五百世，那这个算命就很厉害了。一个人能够给你算过去五百世，那够厉害了吧？啊，那比这个孔先生厉害多了。孔先生只算一世而已。啊，你看阿罗汉可以算五百世，啊啊，所以来生来世他就算不到了，他算不到了凡先生的来世，啊，所以真的是有这个命运的，啊，那命运怎么来的？啊，我们想想看呢，命运是怎么来的？啊，所以在大乘经典里面呢，给我们讲到，啊，释迦牟尼佛啊，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啊，这个菩提树呢，啊，是在印度，啊，我们现在看到啊，就是那个菩提迦耶啊，那个就是佛成道的地方，那个菩提树，啊，这是真实的，这历史上有记载的，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到斯里兰卡去啊，上个月，啊，斯里兰卡也有一棵菩提树，啊，这个菩提树呢，是从那个释迦牟尼佛那棵菩提树啊，一个苗移到啊斯里兰卡。啊，后来呢，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菩提树啊毁掉了，没有了，再从斯里兰卡移一个苗回去，所以现在的菩提树啊其实不是真的菩提树啊，还是以前的分支再分回来的啊。所以这个世间啊，这个变化也是很大啊，三千年啊啊，所以佛在菩提树下悟道，所以这棵树那就叫做菩提树啊。那么他悟道的时候啊，给我们讲了一句话啊，说奇哉奇哉啊，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一切众生啊，不只是人哦，一切众生哦，包括苍蝇蚂蚁哦啊，通通都是哦啊，地狱恶鬼畜生哦啊啊，那么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有啊。啊，没有一个没有啊，通通都有啊，啊，如来跟佛啊啊，这个圆圆满满的具足佛具足的这些，我们万德万能，啊啊，这个所谓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通通跟佛平等的，所以佛教讲平等啊，那是真的平等的，啊，人跟佛都是平等的。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啊，但是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啊？啊，我们还是做凡夫啊，佛人家都成佛啦，啊，人家有神通、有智慧、有能力呢，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啊，原因在哪里？啊，接着释迦牟尼佛就说，啊，但你妄想执着啊，而不能证得，啊，原来啊，本来是有的，结果现在我们自己啊。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啊，所以现在把这个我们圆满的啊，这个万德万能啊，给障碍住了。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啊，给我们讲出了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因为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六道轮回本来没有的，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我们讲一句话叫自作自受，就好像做梦一样，你看呢，你梦境梦到的你看呢，遇到了这个好人呢、遇到了好事啊，你呢心里面很欢喜啊，醒过来啊还会笑，你看呢，这是什么？自己做的好梦啊。另外一个人睡你旁边呢，他做噩梦啊，对不对？他的梦啊，梦到很恐怖啊，梦到有人要杀他啊，要追他，吓得一身冷汗啊。所以呢，这个都是自己做的梦啊，叫自作自受，不是别人给你安排的啊。你说那个在梦中追你的人、追杀你的人，是从外面跑进来的吗？绝对不是嘛，不可能啊，都是自己的心变现出来的啊。也就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佛法里面讲就是烦恼啊，我们自己的烦恼制造出来的啊。那么这个烦恼里面呢，我们呢、执着，这叫做这个见思烦恼啊，我们分别叫尘沙烦恼。我们呢有妄想，这叫无明烦恼啊。所以人哈、之所以会这个堕落啊，沦落为凡夫啊，就是这三种烦恼造成的啊。那每一种烦恼都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在忏悔文说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呐、所以烦恼太多了烦恼你看看呢我们今天呢这个身呢是怎么变呢？就是烦恼变现的所以这个身呢是烦恼的果报，包括我们居住的环境哦我们环境呢，你看呢也是烦恼的果报，才会有这些灾难呢、所以佛经上讲的很好啊，这个灾难呢、都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你说火灾你看这个火灾也很厉害你看澳洲有这个火灾澳洲的灾难不多火灾是其中一个，森林大火你看我们到美国，美国也是一样那个加州，我们在加州那个森林大火很厉害，一烧烧几个月非常严重。这个火灾怎么来的佛在经上说呢，火灾是我们呢嗔恚心造成的喜欢发脾气所以呢世界上发生火灾甚至那个温度上升的我们今天讲整个地球的这个温度上升热效应我们自己也有一份呢我们自己一生气的时候想到哎呀，我制造这个地球温度上升是自己造成的是共业吧所以呢这个烦恼造成了这个灾难火灾就是我们的嗔恚，喜欢发脾气，动不动就不高兴这个造成火灾那么水灾怎么造成呢？贪心所以我们贪心呢一想到哎呀会造成水灾也就不要贪心了这个了解这个真相了风灾呢风灾怎么造成愚痴所以佛法讲贪嗔痴那地震呢？地震就是不平我们心里不平这个你看呢现在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是平的？都不平这个到处都乱大家呢怨天尤人甚至一天到晚你现在连这个西方国家呢，你看我们去法国那法国也常常暴动这个抗议不平没有一个地方平的所以地球你看呢现在也很危险到处都有那个坑坑洞洞的还有什么地震这个山崩地裂左山的所以想想看呢，这些都是我们造成的所以不只是我们身体连我们周遭的这个环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看以前那个修行的人在山上修行你真的要找一个真正这个地方有没有修行人去看到那个地方那个环境你就感觉得到这个地方有修行人环境不一样 所以这是什么？我们叫医报随着政报转啊，我们生活的环境叫医报啊，会随着我们的身心呢、啊、会改变的啊，所以你有修行啊，你的环境就会变，你周围啊这些人事物啊就会改善，就会变好啊。如果呢你呀 啊这个烦恼很多，那你的环境啊就很糟啊，这个障碍啊啊，这个找麻烦的啊，让你困扰的就多了啊，所以这些事情啊不能去怨天尤人，通通啊啊我们呢啊回归到我们自己啊啊，回头是岸嘛啊啊，回来了啊来想到通通是我自己造成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跟大家讲啊，我们自己啊从自己内心呢、啊、忏悔改变啊，那我们身体也会改变，我们的环境也会改变啊，所以我也劝人家呢多念什么呢啊，那个和和波罗波罗啊，我们遇到困难了，遇到障碍了啊，多念什么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啊，所以跟别人没有关系啊，那不是别人造成了，是我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些呢都回归到我自己啊，我真正忏悔了啊，所以一忏悔呢，人的心呢就平静了，就清静了啊，不要再有这些起心动念了啊，这些妄想执着了啊，所以这个方法叫什么？叫零极限啊，这零极限就是归零了，恢复心地的清净啊。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啊，所以我劝人家呢，念阿弥陀佛之前呢、啊、先念这四句啊啊，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最后来念阿弥陀佛啊。那你看呢，你念这个念佛啊，心多清净啊，效果多好啊，所以真的可以改造命运了 啊所以命运呢、啊、真的是自己改造的，不是别人帮我们改的，更不可能是什么，是那个看相算命帮你改。很多人去找那个看相算命的，那个看相算命可以帮你改运吗？啊，不可能的。你今天讲啊，你要发财，你要赚钱，哎，看相算命可以帮你发财吗？啊，如果可以发，他自己先发了，何必呢啊，让你发了啊。所以我常常讲一个故事，我说那个香港首富李嘉诚嘛啊，那李嘉诚啊啊，现在啊在华人里面呢、啊、他是啊很有钱啊，香港第一有钱的首富啊，你说他那个钱是赚来的吗啊？那么他刚刚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很年轻啊，30岁啊，遇到一个啊看相算命的叫陈朗啊，这个陈朗呢啊也很高明的、啊、这个看相很厉害的啊，那么啊他就啊请教这个看相算命的这个陈朗先生啊，说你帮我看看我将来能不能赚大钱啊，发大财。这个陈朗先生就跟他讲了、啊、他说在你的想法，你呀、啊、多少钱你才满意啊？你说你要赚大钱呢 啊那赚大钱要赚多少啊？你想要赚多少你才说啊我够了啊啊，这个已经啊赚大钱了啊？他说我只要3000万港币就够了哦。这个陈朗先生跟他讲，他说啊你哦将来不止啊，你将来是香港首富啊啊，所以你想想看，三十岁的时候就跟他算好了，将来是香港首富了、啊、说你说钱是他赚来的吗？他绝对不是吧啊啊，所以钱呢、啊、是人家有财库啊，这钱是有修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讲啊，那个看相算命的是你钱是修的，你的命运里面呢、啊、你会发财啊，所以他一算呢、啊、你才会啊将来才会赚大钱啊。如果呢你没有这个财库啊啊，他会给你讲说哦你会赚大钱吗？这不可能啊。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过去生修的。那既然是过去生修的，那我们现在修呢？现在修也来得及啊，将来就会有啊，啊，所以命运啊，真的随时可以修，随时可以改，啊，没钱呢、啊，现在修以后就有钱，啊，佛法教文怎么修啊？修财布施嘛，啊，所以现在我们赶快多布施，多供养，啊，人家有需要啊，多帮助人家，以后就有了嘛，啊、不要去羡慕，啊，为什么呢？以前没修，现在开始修，啊，人家是以前比较早修了。我们晚一点修没有什么好羡慕的、啊、 知道这都是因缘果报嘛，啊啊，所以后来这个陈郎先生来学佛啦，听我们师父讲经，跟我们师父讲这个啊来龙去脉啊，我们师父才了解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啊，所以啊我们呢看到了凡四训以后啊，真的也不用去找人家看相算命了，都不需要了啊，自己清清楚楚嘛，啊，所以你看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觉迷啊，所以迷了，你看啊，这个讲啊啊迷啊啊，未能无心呢、啊。阴阳所服啊，啊，这个圣人啊才能够达到无心啊，心地清净啊，啊，所以我们凡夫没有，我们凡夫呢、啊、妄想分别执着都具足啊，啊，所以我们呢凡夫有什么心呢？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这个心啊。那么尤其呢，我们凡夫最严重是什么？就执着啊，执着里面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执着这个身体是自己，这个是我们最严重的这个烦恼啊啊，最厉害的啊这个啊这个烦恼。所以你看看呢，因为我们执着自己呀、啊，这个身啊是自己，好用自己这个身，就会跟外面的一切人事物产生对立，就会有冲突了，这就是迷惑了。所以这迷惑的根源就从这里来，这就叫不觉了、嗯、所以反过来说，你觉的是什么？觉的就是我们师父常讲、啊、我们自己跟别人是一体的，跟宇宙万物是一体的，那你就觉了，是觉迷的啊啊，这个这个啊，关键就在这一念之间、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被阴阳所缚啊，这个中国人讲啊，阴阳就是气数啊，西方人讲叫磁场啊啊，他啊这个啊对这个啊我们这个环境啊啊的一种干扰啊，所以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来干扰我们，我们就不自在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心里头常常啊啊所起的这些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这些我们心里面呢、啊、一直在那边变化。所以呢，这个变化呢，啊啊，我们中国人啊啊，再来就讲到啊，这个就是啊，会有命运啊。这个命运是什么？盛衰兴废皆有定数，这就是命运了 啊。所以一个人盛跟衰啊，好跟不好啊，所谓的这个命运啊，中国人常讲所谓五年一转运。啊，人的一生当中有最好的五年，啊，也有最坏的五年，啊，所以这个命运是五年一转的，啊，不会永远都坏的，啊啊，所以呢，啊，我们今天讲会有谷底、啊，谷底在往上升，啊，也不会有一直保持最好的，啊啊，所以它是有周期性的，有盛有衰，有兴有废，啊，所以这个兴废，啊。是从事情上来说的啊，你的事业啊有兴旺的时候，但也有失败的时候啊，啊也会衰退的时候啊，啊，所以呢，人的啊命运啊，你的事业啊，这些呢啊，通通啊啊，这个兴衰通通有定数，所以那些高明的啊预言家啦，看相算命的啦啊，他可以推算呢、啊、非常准确。但是呢，没有法子改变啊，所以呢，啊，你看呢，这个凡夫啊，他没有办法改了，他找不到人啊，真正高明的人跟他指点怎么改，所以他只好什么，听天由命，随业流转了啊。这个就是了凡先生啊，啊，遇到啊这个云谷禅师之前啊，他的命运就是听天由命，随业流转啊。所以你看了凡先生啊啊，他遇到孔先生，孔先生给他算了、啊、他算的真的很准啊，一生的啊这个流年啊，包括他的寿命啊，寿命只能到53岁啊啊，他们可以做官，但是做官呢只做到县长啊，那么53岁呢，这一年啊几年几月几日 哎，他帮他算好什么时候会死，呵呵、啊、算得清清楚楚，而且还算在哪里死。你看这个够厉害吧，会死在哪里。所以呢叫他呢赶快啊回到他的家乡啊，啊要死在自己的家，寿终正寝啊啊，所以呢这个算还不错，还得了一个好死啊。所以呢53岁这一年啊，寿命到了，他说你应该啊赶快辞职回到家乡去啊，这中国人常讲叫叶落归根呢、啊、不要死在外面啊，不要客死异乡啊，要死在家里头，这算好死啊。所以呢这个当中的每一年啊读书考试啊，那么考几名啊都给你算好啊，考到最后呢他只有考中秀才啊，连举人呢啊连进士都没有啊。那么你的生活呢当然是国家会照顾你啊，每一年拿多少国家的待遇，我们今天讲薪水啊，都给你算得很准哦。那这了凡先生呢每一年都是对照哦啊，对照对照一点都没错啊，太准了，考第几名啊果然就是第几名。所以呢他对这个事情啊他深信不疑啊，所以这个不是他啊随便听什么看相算命讲几句就相信的，他还要去印证，印证了一两年好几啊一段长的时间以后他才相信的啊。那么他相信以后啊他彻底相信了，那真的是万元都放下啊，所以他才能够啊在那个啊云谷禅师的那个佛禅堂里面呢啊坐了3天3夜不打妄想也不睡觉。我们就做不到了，我们没有真相信，我们还有一丝一毫的希望啊，希望能够天天想啊改变，打妄想去啊改造命运啊，但是我们呢这样想是改不了的啦啊。了凡先生就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示范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呢人的一生啊，如果你没有真的找到正确的理论方法改不了啊，一生的命就定了啊。所以呢你看呢他在遇到云谷禅师之前，人家心哎就真的定了，没有妄想了啊。世间人啊不是啊每天在追求这些功名啊富贵啊财富啊啊，你看呢天天呢、啊、在那边呢打妄想啊，但是争了半天也争不来啊，争得来也是命里面有的，也白争的啊。所以人家说呢啊，君子乐得为君子，那小人冤枉去变成小人了 啊。人家了凡先生没有这个念头，他知道求不到啊啊，命里面没有的你哪里去求呢，都求不到了，所以干脆就不要想啊。所以这样一来呢诶他才能够真的安心啊啊，坐在那边呢3天3夜不打妄想啊。所以连这个云谷禅师也很佩服了啊，一般呢哎这种啊修行的人呢、啊、不容易啊啊，哎他能够做到啊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啊，很佩服，他说你的功夫了不起啊，一般人都做不到 啊。结果啊了凡先生就讲实话了啊，你看那这种人呢、啊、就实实在在的哎，不会骗你啊，也不会讲啊很好听啊啊，也没有啊。他说我之所以不打妄想，因为打妄想没用啊，为什么命被人家算定了 啊怎么打也没用啊啊啊，所以呢啊我干脆就不打了啊，什么都看破了，什么放下了啊啊。所以呢啊你看呢云谷禅师听了以后才哈哈大笑啊，说我啊原来以为你是圣人啊，有修行的有功夫的，原来啊你还是一个凡夫啊啊。所以呢这个凡夫呢我们师父给他取一个名字啊，了凡先生在这个阶段这种凡夫啊叫标准凡夫啊，比我们标准啊啊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不标准我们还在那边打妄想啊，起心动念，人家呢什么都不想啊，他也不造恶也不修善啊，非常标准，所以那个命运啊完全跟他的命啊啊完全一点都不差啊啊，标准凡夫啊。但是这个叫什么？叫随业流转啊啊。所以每一年过的日子啊都真的照孔先生啊跟他算的啊一样啊啊。所以实在讲啊这也是很可悲的 所以人哈、啊、在这个啊被命运拘束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可悲啊，一点都不自在，好像被绑住一样啊。那还好啊，遇到了云谷禅师，云谷禅师教导他了啊，教导他什么？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啊，所以明白什么呢？命是自己造的，福字是自己修来的啊，所以这个是什么？是真相啊。所以呢啊，你看呢，这里讲一个啊，有跟无啊，无是什么呢？无就没有烦恼啦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啊，这些都无啦，这叫做什么？这叫悟。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就没悟啦。所以悟的标准在此地啊。所以啊，你看啊，这个佛啊跟我们讲啊，我们六道凡夫啊是妄想啊分别啊执着通通有啊。那么这个出了六道呢啊，出了六道啊啊，那么就没有执着啦，但是还有妄想，还有分别啊，这叫什么？这叫四圣法界啊，我们佛法讲叫声闻缘觉菩萨佛啊。那么这十法界的佛啊，这个是十法界的佛啊，啊不是真的佛啊，他还是有这个分别啊啊，但是呢他没有执着。如果连分别都没有了，那恭喜你，你就超越了十法界啊。那超越十法界是跟啊什么人在一起呢？就跟诸佛如来在一起了，叫一真法界了。那个时候只有妄想啊，所以啊依照妄想的啊这个程度不同啊，所以他有四十一品的啊这个无明啊要断啊。所以呢这个一真法界到最后啊真正啊啊把所有无明都断尽了啊，那么啊妄想分别执着当然都没有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啊就是圆满成佛了啊。所以可见呢啊，这个讲到觉悟啊，那个圣人啊那个功夫境界啊，那个差别又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但是呢总括的啊就是呢命运啊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啊。那么这个命运是怎么样才改变的呢啊？那么因为这个时间的该啊这个关系哈啊，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跟大家继续的探讨啊，我们明天啊，明天呢啊，明天没有啊，星期几？星期三啊，星期三哈，星期三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探讨啊，这个啊命运怎么来改变啊，那么真正觉悟啊，真正改造啊命运，达到最圆满最究竟啊，也都可以做得到啊，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啊，所以这是呢啊我们呢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啊办到的事情啊，希望呢我们人人都能够改造命运，得到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啊。那么尤其呢我们呢在这三本书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特别来啊来学习啊，那奠定我们啊成佛做主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啊。那今天呢跟大家就报告到此地，有讲的不圆满有错误的地方啊，希望法师诸位同修大德多多批评，多多指导，谢谢大家，阿弥陀佛。